书第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
就如圣子是一个，现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乃是一个身子。我们不屈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你的，是制服的，都曾因为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个圣灵。身子虽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
所以弟兄姐妹，刚才这些老师说，我们不屈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。以今天的话来说，我们就要怎样讲？我们说不屈是中国人，是美国人，是上班族，是退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，明白？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，所以在这个身体当中，有些人是做手的，有些人是做脚的，有些人是做眼睛的，有些人是做耳朵，有些人是做嘴巴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都有他的功能啊。你不要想说你是一个我什么都不懂，哎呀我没有用。弟兄姐妹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都是什么有用的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最看不清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拿来干什么的？拿来挖鼻子、挖鼻孔的。万一我们看不清，我告诉你，试一试，如果没有这只手，叫你拿一把米，你永远拿不到，对不对？你试试看，拿一把米，这样抓，这里都什么？都漏下来了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不要想说，哎呀，我没有什么恩赐，我不行啊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用，明白？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是有用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都有我们不同的功用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属灵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可能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属灵经历。但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啊，一个整体来说呢，我们特别是在团契的时候，在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，我们也有什么？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经历。基督徒啊，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一个肢体，我们有什么？有个人的属灵经历，对不对？你跟上帝的那里的关系，你在祷告当中怎样经历上帝，我们有个人的属灵经历，但是我们同样也有什么共同的属灵经历。作为一个身体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有共同的属灵的经历。那弟兄姐妹，个人的属灵经历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一个人说他信耶稣，而他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的信仰是什么？空洞，对不对？你说你信耶稣，但是你还没有经历到神，你不知道这个神是谁的话，那你说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呢？是空洞的，是没有根据的。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就为什么就跌倒，你很容易就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上帝的大能，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上帝的爱，你没有经历过这个上帝他的信实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，我告诉你，他这个人的信仰真的是空洞的。有一些人甚至什么，我们可以这样讲的比较严厉一点，这个人啊，连信仰也谈不上，只不过他是什么？他对基督教有一些的兴趣，所以来参加聚会而已。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肯定要有什么？要跟上帝有一个个人的经历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查经班当中，我们提到了卫斯理约翰。卫斯理约翰在1738年5月24号的时候，当他读到马丁路德所写的那本罗马书的序言，他就突然间他感觉到内心里面有一种的火热。哇，他说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火热。所以以后卫斯理约翰说，就在那个时刻我是什么？我经历了上帝，所以那个时刻是我重生得救的时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 告诉你，肯定会有经历。有时候我们读了一本圣经，我们会掉眼泪，或是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，哎呀，那首诗歌感动我们的心，我们会掉眼泪，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，像诗歌所说，我们要敬拜神，自然的我们会举起手，我们在那边敬拜神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。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一个真正基督徒，必须会有个人的属灵经历。但是不光这样而已，我们也要有呢，我们也要有共同的属灵经历。为什么？因为作为一个身体，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团契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共同的属灵经历。为什么？因为共同的属灵经历是告诉我们说要如何去扩展神的国度。因为个人你没办法做成。当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读圣经，我们一起寻求神，上帝引领我们，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为神传福音，来扩展神的国度。所以神的国度就因为弟兄姐妹彼此同心，就什么？就被扩展。当我们弟兄姐妹有共同经历的时候，上帝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不单单要有个人跟上帝属灵的经历，我们作为一个整体，一个教会，也要有什么？也要有共同的属灵经历。哎哎，我们一定要有共同的属灵经历。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，他们一个共同的属灵生命当属灵经历当中，我们要来学习到底共同的属灵经历，上帝要给我们学习些什么功课呢？我们要看两段的经文。当然原本我们是想要看出埃及记第14章一到31节，但是我就说今天有圣餐时间太长，我们就把它分成了两段。我们先来看呢，第一就是出埃及记14章一到18节，第一到第八节，我们先来看，现在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国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洗巴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逃离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，我们由以色列人去不服侍我们，这做是什么事呢？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特遣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车辆都有车兵长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傲然无惧的住埃及。我们再看另外一段，我们就把当中的第9节到20节我们就不读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再来读21到31节。来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精兵观看，使埃及的精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轮破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耶和华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。那里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，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痕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。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那第四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，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最后他们怎样过红海，上帝怎样透过红海被打开，而当他们走过了之后，埃及兵就追在后面，所以后来上帝又把这个海水给盖回去，就把这些埃及的追兵完全给灭掉了。那其实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讲到什么？讲到上帝的百姓他们出埃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如果我们小心去读啊那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到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是在哪里出埃及？他们是在歌山地的什么？歌山地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？蓝塞，那个地方。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就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要他们到哪里？让他们到苏格，真的。中文还是要训练，要他们到苏格，以后他们就从苏格呢，十三章第二十节的时候，以后他们就从苏格又起行，就到旷野边那边叫做什么以善，在那边安营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地图。那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什么歌山地，这个蓝塞这个地方，所以神叫他们怎样？神叫他们往南走，来到什么苏格这个地方。其实苏格这个地方，这里附近就是什么？就是以善，旷野以善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安营了。那为什么他们要往南走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看哦这个地图，我们就知道神要带领他们到什么地方去？迦南地。迦南地在这个歌山地的什么地方？迦南地是这里，所以歌山地是这里，所以迦南地是歌山地的东面，对不对？东面，所以他们的目的地要到迦南，所以应该要往哪里走？要往东面走才是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带领他们怎样走呢？往南走。嘿，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他们往南走呢？哎，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七节，我们就可以读到是什么原因。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法老有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与他们从那里走。神说，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了。那我们刚才所看到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在歌山地，他们应该是从这里这样走，对不对？就到哪里？到迦南嘛。但是这里是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，所以上帝就怕什么呢？非利士人如果他们经过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，在那边遇到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跟他们打仗，那他们就怎样？他们就会很沮丧，他们就会感觉得很失望。为什么我们出来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是军队，他们是谁啊？他们都是在埃及的奴隶，他们都是在埃及的奴隶。所以上帝说，不打他们从什么？从这里中间虽然是近，但是上帝不让他们走这条路，上帝乃是把他们引导到什么？引导到苏格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理解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赞成哦，上帝的带领是很好。但是问题是，当我们读到十四章，刚才所读十四章第一跟第二节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发现到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对，说什么？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罗河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。哎，上帝在第十四章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又告诉他们， 要做什么呢？上帝晓谕摩西，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的心意，要怎样？要吩咐以色列人做什么？转回，转回要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罗河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的边来安营。那我们来看看地图好不好？看看地图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底是什么分别。他们从南塞，这个不是读，这读南色，对不对？塞啊，终于找到了这个字，这个啊，他们从南塞开始的时候出埃及，他们怎样？他们先到哪里？苏格安营在什么地方？以善，对不对？那以后上帝借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上告诉他什么？告诉他们要怎样，又要来到什么比哈西路密国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上帝说不要他们从这里经过东到东面迦南地，为什么？怕他们在这里遇到什么非利士人打仗，他们会怕，对，他们会逃回到这个埃及去。但是上帝很奇怪啊，把他们往南走，来到这里了之后，上帝要他们做什么？转回，转回怎样呢？就往北走。嘿，为什么上帝好像多此一举啊？要他们往南走，那如果怕说在这有这个非利士人在当中会跟他们打仗的话，那就继续往南走嘛，对不对？往南走，如果继续往南走，我们看看刚才的那个地图哦。继续往南走，他们也可以什么，也可以到迦南地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来到这里了，说上帝要他们又再往北，对不对？奇怪，为什么上帝要他们再往北走呢？要他们回转往北走呢？那不是来回折腾的吗？对不对？走了很多冤枉路啊！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感觉得很方便很容易啊，只是这样读过去。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不容易啊，那时候他们没有开车啊，对不对？走路啊，这样走往南走了之后，又在什么？又在转回往北走，折腾不折腾啊？啊，上帝，你让我们走冤枉路啊！哎，不单单是这样，没有车可开啊，而且当时候出来的人有多少人知道吗？大概圣经学者说，男丁啊，大概有60万人。男丁60万人的话呢，那变成说那个男生娶了一个老婆，中国大陆的这个什么一胎化啊，指一个人指什么国？如果只许生一胎的话，那至少多少个人啊？啊，180万。但是你知道，犹太人没有中国大陆的这个一胎化的想法。犹太人的思想就按照上帝的应许说什么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圣经学者啊，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圣经学者一直认为说，那些出埃及的人啊，至少啊，讲个保守一点，至少200万人。弟兄姐妹，200万人一起走往南呢、啊？突然之间，上帝说什么？转回向北。上帝，你开玩笑，对不对？20个人让你这样走也是很蛮折腾的，200万人这样走，你说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很麻烦啊？很不容易啊？很不方便啊？来回折腾啊？而且为什么上帝好像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应该是什么高兴的事情，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赶快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，那不就解决了吗？为什么上帝要往南走，以后又要转回往北走？那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圣经在什么，在第3、第4两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因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当时200万人，好，第3、第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1、2、3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上帝要他们先往南走，以后再转回往北走，对不对？啊，当时候你说以色列人知道吗？肯定不知道，只有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我们才知道。当时以色列人被蒙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上帝叫我们往南走，我们就往南了，在那边住了几天。上帝说往北走，哎，他们又往北走了。圣经说，当时候以色列人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很宝贵的一句话，你看第四节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宝贵，怎样的宝贵呢？于是以色列人就怎样，这样行了。我相信当时以色列人啊，上帝叫他们这样走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原因，他们不知道上帝有一个特别的计划，他们不知道上帝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要他们先往南，以后再 转回往北走。但是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面，上帝已经定好了一件事情要发生。什么事情呢？上帝就是要以色列人往南走，以后又回转往北的时候，就让什么？就让法老王以为他们什么？他们已经迷路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走旷野路不容易走啊，对不对？旷野路大家有没有走过？嗯，我们昨天到 Allen 的家，我们还用 GPS， 我们最后找到一个地方是不通路，一个死路，真的是用 GPS 啊，对不对？人家说 GPS 多先进啊，我们也相信它太先进了，带我们到一个地方没路走，最后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 GPS 才找到。在这里顺便讲一声吧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知道我们用什么 GPS， 哪一个版本的 GPS 让我们走错路呢？那个版本的就是叫做 iPhone 的这个 GPS。对，后来我们转成为 Google 的才找到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我们到那边的 Facebook， 我们还是用什么？我们还是用 iPhone 呢、啊？你想欺负人呢、啊？对不对？这个非常人就用 Google， 就用 iPhone 的可以找到，我们用 iPhone 的就去到了一个地方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当时以色列百姓，上帝叫他们这样走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所以当时法老就看到这种情况呢，法老就说，哦，这些人肯定什么走迷路了，他们没有 GPS， 所以法老说这些人可能在旷野当中走迷了。所以法老说这样，哎呦，让他们白白的这样逃走，让他们白白的离开我们，我们这些工人免费工人没有了。所以法老说我们赶快派兵去把他们援了，把他们给抓回来嘛。所以、哦、法老就立刻下令，所以那些他是有马车的时候，甚至他们有600辆的车，这个是应该要无车或是无车啊，车啊，就是我们象棋那个车，但是象棋有些人说要读车不能读车，哎，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特别。我是上次看过有一篇文章说什么方便这个字，我去方便什么方便，我来找你哦，你们有看过吗？对不对？中国人就是太傲睨了，这个方便就让那些老外都头昏了。对，那不管是车也好，车也好，哦，对，所以当时呢，埃及法老就下命令，有600辆的车，他们就一直是追赶，希望能够把这些以色列人给带回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为说这些以色列人已经什么，可能他们已经迷路了，我们就趁机会把他们给抓回来吧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上帝引导我们啊，有时候你感觉到，哎，为什么上帝会带我走这条路呢？好像走冤枉路，对不对？当时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想，他们不明白。但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，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他们往南，以后就往南，就回转往北走，他们真的不明白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就这样行了。简单来说，他们就是说，他们愿意顺服，他们愿意顺服，他们相信上帝带领绝对不会错。 好像对人看来他们走两边王路，对人看来他们走的路是什么白走，他们走的路是多么的辛苦，多么的折腾，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什么就这样行了。第二点呢，这就是什么宝贵的地方，这就是宝贵的地方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相信上帝给我们都有不同的引导，但是当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引导，在我们的思想我们想不同，在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说为什么上帝这样折腾的时候，你愿意不愿意相信上帝，愿意不愿意顺服上帝，好，上帝既然你这样待我，我就怎样，我就这样行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1991年我从台湾念书毕业了，回到马来西亚去，回到马来西亚，在马来西亚的教会就大概待了1年多。其实哦，我不知道，只有师母最了解我。当然了，对，师母最了解我。一直以来，老实讲，我一直来，我很喜欢香港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香港。那香港虽然地方很小，但是哦，麻雀俱小，五脏俱全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香港，我又喜欢香港的叉烧包，我又喜欢香港的叉烧饭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啊！我以前在香港念书的时候，我每一个星期六，我要到教会去，我都一定经过那个茶楼，买了叉烧包，一面吃哦，走一面吃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不行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前呢，你让我吃叉烧啊，我就知道这个叉烧行或是不行，都能够吃出它的味道来了。那现在太久没有吃了，但至少在我们修顺当中，还有一些叉烧还可以吃的，就是哪里呢？就是云天，云天的叉烧还不错，其他的呢，我就不敢讲了，哈，对。当然我明天没有给我钱做广告的，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啊，个人的体验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其实我蛮喜欢香港的。所以就是因为我喜欢香港，所以呢后来呢，就是在1993年的年初的时候，香港有一个教会，他就打电话找我去，希望我能够到他们教会去做他的助手，一个牧师哦。这教会哦，我告诉你是在哪里，是在粉岭，香港新界粉岭神召会。他那时候就叫我过去，给付了飞机票，跟我跟师母我们就过去看，看了之后在那边跟讲完到了之后，这大家就谈。他甚至还带我说哦，好，如果你来的话，你可以租什么地方，他就带我们去找房子。所以我们去看了之后，我真的蛮喜欢的，因为我喜欢香港，因为我第一个学位是香港读的，所以我香港还有些同学，所以我喜欢香港。所以我去到那边了之后呢，我们谈了一大堆，完了之后呢，在我临离开之前呢，他们送我到飞机，我们到飞机场，所以就那时候就给我一封的聘书，对，聘书。他就说你回去看，你聘书里面全部都写好了，你来你薪水多少，你什么什么一年，他那时候还说每一年都给我们一张飞机票可以回马来西亚，什么一大堆讲呢。他说哦，你回去你决定了之后，你要一来你就签一个名，你寄回来，我们就在这里帮你办这些手续什么，那你就可以过来。那时候我乐坏了，但是我老实讲，师母就不乐。香港地方你知道，就是说除了吃好的，其他都是什么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地方很小，对不对？我的一个同学把他的这个停车位卖掉，那停车位卖多少钱？60万港币，大概多少钱？大概现在是8万块美金。停车位不是停车场啊，对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去那边，我那个同学对我们非常好，把他的房子让出来给我们住。他的房子一厅一个卧室 300多尺，不是300多平啊，300多尺。所以我进他的卫生间的时候呢，我还要慢慢的这样塞进去。我有一次进入我一个朋友的家，洗澡是怎样洗，你知道吗？要坐在马桶上洗澡。难怪师母不喜欢，我可以吧，有点 男生都可以。所以回去了就很想要来，但是呢突然之间呢，再过几天呢，美国谢牧师，我相信有些人都知道，谢牧师就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说王牧师你要不要过来美国看看啊，对不对？那过来美国还蛮不错的，那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。后来他说哦，我是在休斯顿，我们还不知道休斯顿在什么地方啊，你就觉得说多可怜啊。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跑到什么，跑到书店去找一个世界地图，看看美国休斯顿在什么地方啊。哎呀，才发现原来休斯顿哦是在美国的中南部啊，那时候才知道。所以后来他说哎，你们就过来看看，那我们说好吧，哦，没有去过美国，也不知道休斯顿在哪里，看过了图书，看过了地图知道了，那我们就说好，那我们就去签证了。所以我们就去签了，第一次去签的时候他不通过，他说什么缺少资料，你们资料太少，说那边有人请你们去讲道，那边是 那个教会什么教会名，那这个教会是真的是假的，对，你是有教会的一封信，但是他们美国领事馆说教会一封信来，那我们不能相信。他说除非什么，除非你提供资料，提供这个教会在美国有注册，有注册的这些什么一大堆东西。所以我们就回去就打电话过来美国，就跟他说移民局说还需要什么呢，就美国领事馆说还需要这些资料什么。那他说好，他在那时候就是用这个传真嘛，美国很多政府部门传真的文件他们也接受，用传真就传过来。那时候师母就说好，第二次去签，签得过我们就去，签不过我们就不去了，对，就委屈他跟我到香港了。哎，第二次我们去签，哎，真的签过了，签过了哦，我们一拿了护照出去走的时候，哎，看看有问题啊，签证有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们马来西亚那时候的护照是每5年换一次，他给的签证10年啊，我说我他给错了，所以我们又跑回去，傻傻的跑回去说，哎，你给错了，我们的护照5年，你给的签证10年。那后面5年我们怎样用啊？他说就是美国就是大方给就给10年嘛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告诉你那时候多傻。就是后来我们就这样来到美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美国就是这样。上帝就说你喜欢到香港去，但是我把你带到美国来。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看起来是有一点折腾，但是有些人就会说哦，多好，王牧师哇，来美国。我告诉你，开始的时候来美国也是蛮苦的啦。美国你想想看，休斯顿20几年前哪里有现在这样的这个繁荣啊，20几年前那时候我们后来搬到哪里，搬到6号公路，那些台山人告诉我说，哎呀，你们住这样远啊，住郊外啊，哇，6号公路他们认为是已经是很郊外，他们说那个地方以前我们打猎的，哇，现在6号公路我告诉你多好啊，我早知道把6号公路那一个房子留下来卖，我现在发达了，我告诉你。但是那时候来的时候，6号公路对他们来说是郊外啊，现在 Katy 也不是郊外啊，现在郊外可能是西里那边了哈，从这里过去到西里那边大概要开车45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够算是什么郊外， Katy 不算郊外，但是那时候人家说什么6号公路是郊外，是他们打猎的地方，就这样来了。第二姐妹， 好像是有一点折腾，跟我想要的没有满足。哎呀，这里你想想看，晚上想要吃一个宵夜也没得吃，想要吃叉烧包，以前哪里有什么叉烧包，珍宝罗也还没有开，黄金茶寮也还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最出名是什么呢？就是新经店，那时候吃饮茶就到新经店去可以，不像现在你看你们多幸福，什么金冠啊、黄金茶寮啦、什么你们都可以吃，想吃叉烧包都有了。以前我想吃叉烧包多难啊。对，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虽然看起来是上帝的带领有点折腾，不是你所要的，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的时候，过了几年之后，我们听到一个消息，那个教会要请我们的发生问题，那个主任牧师也离开了，因为那个牧师好像跟教会的同工就是合不来。所以我在想说，真的有时候是上帝的怜悯，如果我那时候去了之后，可能我就会被架在什么，架在中间，对不对？到底你要是站在牧师那边呢，或是你要站在同工弟兄姐妹那边呢？那时候就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的带真的实在很辛苦，有时候不是你心想要，有时候不是你意念当中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，以色列百姓上帝先他们先往南走，以后要他们转回往北走，太折腾了吧，200万人这样走，没有车是用步行的，那你说多折腾啊，多难过啊。但是以色列人甚至说什么，这样行了。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，后来上帝就行了一件大事，这个法老王来追打他们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上帝就透过摩西把这个帐举起来，红海就开了，所以他们就可以经过红海。而且红海过了之后，埃及兵在追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又看到突然之间上帝把这个红海给关下来，把这些追赶他的埃及兵都什么都给淹没掉。他们就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神的荣耀，他们就看到了神的荣耀。为什么能够看到神的荣耀？虽然他们开始是不喜欢，他们开始是不高兴，他们不愿意，他们走了回头路，他们折腾，但是当他们愿意做的时候，神就说成就了一个大事，让他们能够平安经过红海，而且他们看到了神伟大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。真的在我们信主的经历当中，可能真的会有不同，可能你会发现到跟你想要的好像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，但你就觉得没关系，只要你真心寻求神，即使你想要的你看不到效果，但是你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上帝绝对不会做错事，上帝绝对不会做错事。是因为上帝是知道你的未来，知道你的明天，知道你将来的道路是怎样，所以上帝为了要让你避免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避免掉那些危险，所以上帝带领你走的时候，看现在你再看可能是一个折腾，现在你再看可能是一个很不方便，但是到最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神的荣耀，你就看到了神的爱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，后来呢，就在那个教会当中，我们就服侍了一年多。当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到西南区那时候刚刚发展，所以我们说，如果要向华人传福音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来西南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那些教会他们就不愿意，因为他们可能是住在北部的，就是十号公路再过去，他们那边比较习惯。所以后来我们几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出来，我们就开始。在西南区我们就开始这个教会，1994年12月我们开始的，我们开始了之后，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开始这个教会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 mission， 没有什么支持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同心就这样做。但是神有没有亏待我们？一点亏待都没有，从没有，我们现在感谢主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自己的地方。 Amen。所以这是上帝的带领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奇妙，而且上帝给我们有很好的同工，很好的弟兄姐妹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吗？ 我真的蛮欣赏大家的，哎，你们太好了，对，感谢主有这样好的弟兄姐妹，有这样好的同工，对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有几次偷偷告诉你，我加拿大的同学叫我过去加拿大，他说你过来加拿大，加拿大至少哦，你在这里工作十年之后，以后退休后蛮好的，对，那应该比美国的福利比较好吧，对。但是我说舍得走，这里弟兄姐妹叫好，我去加拿大干什么呢？冰天雪地冷的这样。但是最主要弟兄姐妹，最主要是上帝的带领。那看到了弟兄姐妹，看到了这样好的同工，我知道弟兄姐妹真的一起来服侍，当然是多么好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最近让我再次回想的时候，我发现真的神很恩待的，神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很宝贵、很可爱。上我们查经班，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林锦，林锦那个弟兄，他今天早上还给我打电话说：“王牧师，我今天没不够时间，我要赶着上班，所以没办法。”他就是星期天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，他虽然没有留下来参加主日崇拜，但是他会来参加我们查经班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林锦弟兄住在哪里？就在 Katy， 他上班的这个餐馆在哪里？在 Katy， 在 Katy， 但是他星期天早上怎样？他就先跑从 Katy 跑来中国城上主日学，上到一半了之后，他就怎样跑回去 Katy 上班。我太感动了，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老实讲，他可以什么？他可以说我去参加也不是参加全场，我只是参加听这个主日学听一半的，我必须要走，要赶回去上班，而且我还要什么折腾，对不对？我从 Katy， 我上班的地方在 Katy， 我可以睡迟一点睡晚一点，我就是要起来就去上班了，为什么我要早起？我要来到永生神基督教会上主日学，还上到一半了，我必须要走，又回到哪里？回到 Katy 去。弟兄姐妹 ，Katy 也不远了，我们坐天到 Allen 之间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在感谢主，真的看到了这个弟兄，他认为是什么值啊？他认为是值啊！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这查经班，他认为是值啊！虽然他没有时间能够坐在这里跟我一起敬拜，但是他认为是参加查经班，每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子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，你认为值不值啊？真的，感谢主，他在说在森林里面，在个人的信仰上，他经历了神，他认为说是值得。我也感谢主，你看我们 Allen、Amy 他们开了教员，他们还是来，我们是在感谢主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件好事情，但不单是这样。今天早上我告诉你，今天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人请你们吃饭。中午有人请我们吃饭，谁请的？就是卢玲玲姐妹跟她的妹妹。我告诉你，他们两个人上完主日学完了之后就做什么？赶着去上班。她的妹妹，她的妹妹在哪里上班？在 Galveston。这后来在两三个礼拜之前，听她说她要受洗，这个复活节要受洗，所以我就跟张腾跑到 Galveston 去看她。我们只跑一次而已，一个半小时，但他每个星期都尽量可以来的话，他就来参加主日学完了，所以有时候他有足够的时间，他会坐在这里聚会一下之后就跑，但是他们还是什么，还是就赶回去上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说让我感动不感动？真的太感动，看到这些弟兄姐妹这样的愿意摆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什么，还有一个我讲的你们很少看到的，可能你们认为说哎，没有这些人，但是在教会当中真的有这些人。有一个师志东姐弟兄，知道吗？一个师弟兄啊，他在帕舍利纳上班，对，他在帕舍利纳上班，他星期天，现在因为他那边在餐馆上班后，他拿不到每个星期，他好像是两个星期可以休一个早上。那他的什么？ 他的阿姨把他早上送来这里，他来查经班完了之后，他再叫一辆车把他送到哪里呢？送到帕萨利纳去上班。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他们这样付出，哎，他不是一年薪几万、几十万的，他是在餐馆里面打工的，但是在这里送到帕萨利纳去请一台车，至少要多少钱呢？至少30块吧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愿意摆上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实在很感谢主，有这样的弟兄姐妹。刚才提到这卢立明，他今天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他每次聚会查经班搬完了之后，他们必须要上班，没办法留下来服侍。他说王牧师可以不可以这个月我请大家吃饭，连吃这个月，所以这个月你们都有饭吃。你说真的很感动，我告诉你，我听了说，他今天早上才跟我讲，他说他没办法服侍，他就是要赶回上班，但是他说他想为教会做一些事情。做什么事？他说你们吃饭多少钱？我告诉他说这个月我来请。对，所以第二节等下你吃饭的时候，你说感谢主耶稣，你祝福卢黎明姐妹，祝福她的妹妹，你一定要为他祷告，你不要摆吃饭了，连祷告你都不祷告，祝福他摆吃饭，你说哪里可以啊？对不对？人家摆上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多少摆一点吧，对不对？完全不摆，说不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在感谢主，我们是还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长辈们每个星期天提早到教会做什么？会前祷告，会前祷告会。就是可以，我们也感谢我们同工，就是早上就业去把他们接过来，要觉得这是一个宝贵的事情啊！我相信神虽然有时候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时候会碰到不同的情况，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如意，但是弟兄姐妹，神有神独特的目的，还有他的计划，神的带领绝对不会错。神的带领绝对不会。今天可能你认为说，哎呀，我的人生不如意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你不如意啊！你太如意的话，你把上帝给忘了。就是因为你不如意，所以你会祷告更多一点；就是因为你不如意，所以你会来寻求神。所以，当你愿意来寻求神，当你愿意来祷告更多、亲近他的时候，当你愿意顺服他，就像以色列百姓，虽然看起来是很折腾，虽然看起来是白搭，虽然看起来是白走，为什么上帝你把我们带到往南，又再要我们回转往北？但是以色列人这样行。当他们顺服的时候，他们就看到神的荣耀，所以求神帮助我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，在你人生经历当中，不管碰到什么问题，好好的祷告神，好好的寻求神，好好在神的面前学习顺服，知道神绝对不会败出。以色列百姓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个荣耀神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最后你会看到说什么，我们来读最后那一节圣经吧，我就没有将它打出来。第出埃及记第14章31节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顺服他和他仆人摩西。他们原本不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折腾，把他们带到南边又带到北边，但是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他们就什么，就看见耶和华行了大事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就看到耶和华行了大事，你的心就会更敬畏这位神，知道这位神就是那么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请弟兄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恳求你亲自帮助我们，可能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可能有面对一些的困难的问题，在生活上，在家庭当中，在工作上，可能我们都有一些感觉的，我们也不了解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好像很冤枉，好像来回折腾，也没办法来解决。主，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，透过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的经历，
虽然看起来他们是走了一条冤枉，看起来他们所走的路给他们带来许多的折腾难受，但是他们就这样行了，他们愿意顺服，他们愿意信靠主，你就为他们行了大事。主啊，就求主你透过以色列人的经历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也愿意顺服，愿意信靠，我们就要看到主你为我们行大事，使我们能够敬畏你，更多的信服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